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越讲越有趣。今日带给大家的是上汽大众伊藤洋华堂中信半导体接连停产，外资撤离，制造业低迷，就业市场压力爆煲，中国经济正走向深层危机。官二代向大纪元披露中共院士政治生态及青年失踪的惊人真相。中国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整体生育率已经跌破了国际警戒线。有专家再放山埃贴士，不生小朋友就会少批养老金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留意详细内容，同时都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，这样一周两期的节目你就不会错过了。
哇，啱啱先踏入2025年的下半年，中国经济的困境就越来越明显。你们知不知道7月1号上汽的大众南京工厂正式关闭。
喂，这个是大厂来的，不就是曾经生产过帕萨德、斯柯达的主力工厂吗？
没错啦，那间厂以前是南汽的资产，在2008年被上汽大众接管了，年产量高达36万架，在最鼎盛的时候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的岗位，是个指标性的厂区。唉，现在你看看人去楼空啊。
不只是车厂啊，我刚刚看到深圳中信半导体也都宣布从7月2号就开始停工两个月。还有成都的伊藤洋华堂在6月底就关门
了。这些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，而是整个大环境出现了警讯，制造业产能的过剩，内需疲软，外资信心都一直这样下滑。今次企业的停工关厂潮不是短期的时间内可以解决的。
我刚刚看到大纪元有个报道，一个曾经在上汽大众工作的退休员工何先生说，早在去年就内部有消息说南京厂就可能要关门了。还有他的仔在那里已经做了十几年了，结果最后都是要被迫离职。而且上汽大众也都不是只是收这一家，早在2023年的7月份他们在上海的安亭第一工厂就永久关闭了。这种规模的收缩说明企业就很难维持下去了。
说到底还是大环境的问题吗？现在那些电动车的性能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便宜。还有传统的燃油车根本就卖不出，燃油车在全仓那里就堆到满晒。所以就减产，甚至连间厂都关埋。合资品牌这几年都越来越没优势了。那些国产的新能源车发展到快过火箭，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，连丰田都不够胆怠慢。根据他们正在上海筹建的新厂，预计在2027年开始生产这个电动车。哇，这个趋势根本就没人可以逆转。
啱啱啊，唔系讲中信嘅半导体停工咩？我去查咗一下，情况真系几严重噶。佢哋话7月2号就已经宣布暂停运营，理由系经营困难，讲要停工两个月，咩时候复工呢？仲唔知道？
喂，呢个点叫系停工啊？根本就系变相裁员啦！听讲通知一出嚟咧。这个厂区里面不少员工就聚集在一起抗议了，说公司都没有预警还不发底薪。有人直接就说这个不是放假，是逼我们主动辞职。
中信在2019年就成立了，算是新兴企业，本来都还挺有发展潜力的，但是连他都顶不顺了，讲明的问题已经蔓延到电子产业了。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，就是外需都崩盘了。
是啊， 歐美嗰啲訂單啊，而家真係跌到好誇張啊！好似照明嗰啲行業 LED 嗰啲，全部都受到衝擊。有位喺廣東做照明嘅陳女士啊，講得好直接啊！而家好多企業啊，想揾條路啊，經越南啊轉口出口去美國。但是啊，只要美國認為那些原材料啊或者組裝的還是來自中國，就會徵收懲罰性的關稅。你看看那個企業啊，不是兩頭都被人夾住咩？沒有訂單，貨又賣不出去。
對了，而且美國這套實質加工的判斷標準啊很嚴啊，就算你將貨送去越南加工啊都是不行，都是被当作中国货。所以啊，这条路就走不通，企业又不能够光靠内需。但是近期的内需呢就萎缩不振。唉，真是两头不到岸啊，这就玩完了。
更惨的是啊，这一波不单止是只得制造业啊。你们知不知道成都的伊藤洋华堂啊，就是这一间很出名的日资百货公司啊，在6月30号呢就正式关门结束营业了。
真是啊，我记得他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的、伊藤洋华堂进入中国呢都快30年了，曾经是城市零售百货的标杆企业之一来的、
对啊，不过近几年呢北京同成都嗰啲门店啊，一间间咁样执笠，而家连成都嘅金融城嗰间啊都顶唔住啦，要执啦。
我都有睇嗰条片啊，嗰啲员工喺最后一日啊，都企喺出边企成一排啊，鞠躬送客，哇，真系睇见都令人心酸啊！外资一走啊，嗰啲打工仔咧就直接失业，边个兜底啊？这一波结业潮啊，其实啊就是经济信心的崩盘的表现啊。不单止是制造业啊，就连服务业啊都撑不住啊。
讲到伊藤洋华堂呢，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中国经营了几耐啊。实际上啊，成都的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啊是1996年1月注册的。1997年11月21号开张。曾经是日企在成都的代表性百货品牌。
听说啊，他们已经大幅啊裁了在大陆的管理团队，甚至内部啊还在这里谈啊要不要干脆退出中国市场。有网友说，疫情之后呢大家的购买力啊大幅下降，再加上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，外资撤得更快，实体店啊越来越少。好多人啊都转晒去网购啦，
咁咪就系咯。电商渠道咧虽然方便，但系啊都把原本支撑百货商场嘅客流啊都抢走晒啦。即使系国营超市啊，依家都出现经营困难，冇边个能够置身事外噶。
再睇睇就业嘅市场。2025年啊，大陆应届嘅毕业生啊，超过咗1200万人啊，仲有大量嘅工厂员工失业啊，整个嘅就业压力啊，前所未有啊！呢啲年轻人啊，搵工啊，越来越难啊！唔少人学历好高啊，都只能去工厂嗰度打工啊。工厂一关闭，就得转行，可再培训嘅资源咧，又好少。
冇错啊，好似啲低端半导体啊、灯饰啊、LED 啊、电子玩具啊呢啲产业啊，都慢慢咁样退出咗呢个中国市场啊。好多小型企业啊，嚟得快又去得快，基本上咧都冇咩声气嘅。结构性失业问题一旦形成咧，就好难喺根本上面去解决。冇更有力嘅经济刺激啊，同埋呢个产业升级嘅政策啊，呢一波结业潮啊，恐怕咧只系一个开始嚟嘅啫。
系啊，如果政策唔到位啊，2025年啊呢波外资同埋制造业嘅撤退啊，好可能啊会演变成更大规模嘅产能啊同埋就业嘅断崖啊。深层咁谂下啦，真系好恐怖啊！苦日子啊，仲系响后边嚟紧啊！唉，国内嗰啲湿碎嘅事情都报唔完啊！你睇下，最近有位非常勇敢嘅爆料者啊 ，Eric Mayer 佢是来自江苏某个县级市，是标准的官二代，但是最后呢他都选择离开这个体制，还向大纪元揭露了中共院士政治的生态，还有青少年失踪的惊人的真相。
我也有留意，对我来讲最震撼的是他提到了大数据的监察系统，公安局的办案中心配备了那种大型的数据墙，20-30块那些大门陷在一起，一边呢就是实时监控，一边呢就是所谓的高敏感数据库。
是啊，他说社区里面那些手机号啊都可以被人监控的，一有人啊在微信讲那些什么啊政治啊敏感词之类的呢，那个号码立即变红，系统自动标记入了重点的监控名单。讲到政治这两个字呢，法制办啊就会即刻出来拉人，根本就没有半点私隐可言的。
我以前在体制内啊其实都接触过类似的系统，没有说你在哪里啊跟哪个讲话，就连你平时的移动轨迹、通讯记录啊、购物习惯啊全部都清清楚楚。这种数位极权啊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，而是拿来维稳压制意见人士的工具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呢，他提到儿童失踪的问题。你们知不知道2020年有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有约100万人失踪，其中失踪的儿童就高达20万人，而且成功找回来的只有 0.1%。
问题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密集的天眼系统，你掉个快递或者违规过个马路都会被人影到相，偏偏找个细路就难过登天。
还有 Eric 说他亲身参加过这些案件，警方根本就不去找小路仔，而且是去处理家长。你不见了小路仔去报案，派出所是不受理或者是敷衍了事。家长如果不服呢，去投诉或者上访呢，就会被送去办案中心那里吃监狱饭。
这些已经不单止是冷漠那么简单，根本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打压。政府不单止不会帮你，还当你是麻烦是负担这样处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真的很难不会令人想起那些活摘器官的黑产链。
Eric 说小路仔失踪报案后呢，警方唔单唔查，仲要处理家长啊。咁个问题嚟咯，中国呢种无孔不入嘅监控体系呢，真係搵唔到小路仔咩？ Eric 讲得好清楚啦，佢係按照正常嘅程序啊，公安呢係能查到嘅。只要你将嗰个人嘅照片或者名字啊，天眼系统呢就能够喺五秒之内呢喺全国定位出嗰个人喺边度。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，哪怕你送到去天涯海角他都找得到。
天眼都这么厉害，那么偏偏连个细路都查不到。
关键问题是不给查。 Eric 说了，当他出于同情想申请调监控了解小路仔失踪的情况时，那些领导和法制办就不批准，因为这些失踪的小孩子很可能已经被摘取了器官了，而这个黑幕的主导者呢正是政府他自己。
唉，这些才是最得人害怕的地方，政府自己掌控了天眼，但是又禁止员工用它去找那些失踪儿童，因为那些小朋友成为了那些器官的供应来源。
顺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，12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，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。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啦。
Eric 更直接咁讲呢，细路仔呢系唔查嘅。但系呢30-40岁嘅精神病人走失咗呢就可以查啦。点解呢？因为青少年嘅器官呢系最健康最值钱嘅。呢个系有一条有选择嘅收割链。他甚至说只要中共想查呢 这个人化成了灰啊，都知道他灰在哪里啊。但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呢，阻止你去查细路仔。他还讲了一句很震撼的话，不是不能够查，是不给你去查，因为你一查呢，你就要负责任了。
唉，这种默契啊，其实体制内的人呢都心知肚明的。明明啊，技术能力啊样样齐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可以搞，什么不可以点。为了保命啊，保饭碗，都只是装聋作哑，当看不到听不到咁。
更加夸张的是呢，器官的移植呢是常态化了。Eric 还说啊，依家咧，响当地嘅三甲医院啊，器官咧系现择现用啊，上午申请，下昼咧就做手术啦，根本就唔使排队。十年前咧仲要排队，仲要申请哦，依家咧就好似点菜一样咁简单啊！
难怪上次啊，发生咗个73岁嘅老人家喺33分钟咧就有呢个器官移植啊！哇，连啲网友啊都评论啊！哇，仲快过上菜啊！
呢个咧只能够讲明咧系需求大，供应稳定，成个黑产链啊早就已经制度化啦，已经唔系地下嘅活动啦，而系体制化啦。
而且啊 ，Eric 仲提到啊，嗰啲能做器官移植嘅咧都系非富即贵嘅，一般人咧根本就轮唔上噶。换句话讲咧，有钱有权的人呢就拿别人的健康的命，拿别人小路仔的命来维持自己的寿命啊。
是啊，这些真是正所谓一命换一命啊。
我们现在谈的那些呢都是政府主导下的器官移植的黑幕啊。但是 Eric 呢还揭露了另一个层面啊，就是医院里面那些非正常去世的。他们处理过不少医生和病人的纠纷，有些病人本来是只是普通地住院，突然间就没有了。Eric 还说这种情况呢，他怀疑可能是当天呢有器官的需求，所以这个人呢就要被处理掉了。
Eric 说这个不是医疗事故，是器官黑产链的延伸。家里的人去派出所闹，照理是应该要调查的，但是上头啊直接落命令，这些事不处理，严厉打压。
换句话讲，就是默认这些消失的生命不允许追究了，因为一查呢就可能牵涉到器官的来源，牵涉到整个产业链，甚至牵涉到呢背后的高层的保护伞了。
啱啦，咁大一个体制啊，点解中共敢咁明目张胆咁做呢种事呢 ？Eric 讲得好透彻啦，封锁消息，比如以前大家响车站上面贴嗰啲寻人启事啊，派发传单啊，依家咧全部被禁止咗啦，从源头堵住咗信息嘅流通啊。
呢个信息封锁配合极权暴力，就系呢个政权嘅基本本啊。他控制的不单止是媒体，连老百姓最基本的求救路径都切断了。
还有啊 ,Eric 讲得很直接啊，在中共的利益面前啊，一个生命啊根本是不值钱的，稳定压到一切，人命呢只是成本。而且呢他说还有一层更深的担忧啊，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再讲真相啊，下一代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啊。
是啊，他提到他爸这一代人啊还记得六四事件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文化大革命都一无所知了。中共呢正在不断地修改历史，把整个国家都封闭了起来，慢慢地断绝了真相的记忆了。传递真相呢是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咯。
我特别认同他说的一句话，不一定要求中国立即民主，只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，有基本的生命权。哇，这个都是老百姓没要求的要求来的，正常地生存。
一个国家连最根本的生存安全感都没有，谈什么发展呢？行下行下可能就这样消失了， 呢啲已經唔係政治嘅問題，而係最根本嘅人性同底線問題嚟嘅。
大家都知道啦，最近中國人口問題咧越嚟越嚴重啦，唔單止出生嘅人口下降啊，整體嘅生育率啊，亦都跌破咗國際嘅警戒線啊。
係啊，年輕人唔結婚唔生仔，好似形成咗一種氣候啦。講到底啊，還唔係生活壓力太大？仲有啊，生出嚟養到咁上下，一個唔留神咧，就響條街俾人拐走咗，唔知拎咗去做咩啦。
呢個咧，其實係幾十年來計劃生育嘅留下嘅後遺症。想當年，當局仲好自豪咁話計劃生育係偉大嘅成就。依家中共咧就要為呢個偉大嘅成就埋單啦，開始咧想盡辦法咧催你哋生細路仔啦。
但係問題係你想催亦唔係咁容易噃。高樓價、失業潮就係最好嘅避孕藥啦。
據彭博社報導啊，政府當局啊準備對每個新出生嘅細路仔啊發放每年3600元人民幣嘅現金津貼，一直咧發放到細路仔3歲為止。
喂，一個月只係300，仲唔夠買奶粉啦、啊？呢啲補貼啊，仲叫得上係政策咩？呢、這個邊度係激勵啊？簡直就係歧視。當年啊，強迫你小生，上期講嗰個啊白日無鞋政策啊幾咁殘忍啊。咁而家反過嚟啊，逼你多生。呢幾年啊，到底邊個應該為呢一個政策錯誤啊負責啊？講到底啊，中共啊從嚟冇真正將人當人睇嘅。老百姓嘅身體啊，係唔係俾政策用嚟操控嘅工具啊？
你講得太好啊，根本就冇可能。現在嘅年輕人啊，最大嘅難題咧，就係點樣生存落去。
仲有啊，依家有啲好離奇嘅提案啊，你哋知唔知道廈門大學嘅趙燕青教授啊？佢喺2021年提過懲罰嗰啲唔生細路仔嘅父母啊。依家咧，佢又建議啊，根據生育數量差異化嚟發放養老金啊。
喂，咁樣夾硬同養老金都拉上關係，咁啊太搞笑咯！唔生細路仔就減少養老金，搞到好似減少人工咁，大家都冇錢去生細路仔啦，仲攞一個可能都唔存在嘅錢嚟做威脅喎。我睇中共啊，係唔係當年咧無底線咁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啊？爽過頭，爽到咧出現後遺症啦，出咁樣嘅選招，簡直就係腦殘治國啦！睇嚟啊，只要中共一日唔倒台咧，呢場人口危機咧就無從解決噶啦。
一個政府啊，唔單止保護唔到自己嘅國家嘅小朋友，仲有咁多失蹤嘅青年，政府咧竟然係幕後推手嚟。呢、这個咁嘅社會啊，仲邊有細路嘅心啊？老百姓咧，只不過係求活著嘅啫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仲要記得點讚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你哋嘅鼓勵係我哋做節目嘅動力。如果你哋都認同呢一種觀點嘅話咧，就請各位喺留言區度打一字。如果你唔認同嘅話咧，就喺留言區打個二字，或者分享你嘅睇法。多謝各位。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